恭笃圣马尔谷福音，
这
主愿
愿官
光
能
荣归
归
你。
你。
那时候，有一个经师前来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听着，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经师对耶稣说：“不错，老师说得很对，天主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要比一切全凡之计和牺牲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质问他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亚瑟的回什么概括前善？天主的十条诫命，其实归结就一个字，就是爱。爱天主，爱人。什么是爱？就是你的整个人去投奔你所爱的对象，这叫爱。全心、全灵、全意、全意、全力的爱上主你的天主，而且天主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当你有了对天主这样的爱，那么对人呢，天主的肖像，你也会爱。这个爱不是把天主的肖像当成神，而是你就很平衡的。当你在天主那里有了爱之后，你就知道怎样去对待受造物了，你身上就有了一个爱的秩序。一旦你抛弃了天主的爱，你对人的爱也就变成假的。天主的爱是一切爱的秩序。人要失去了天主，人就不知道怎么爱了，就会乱爱。乱爱的意思是什么？人要在世界上找一个天主的替代品。为什么？因为人对天主的爱是与生俱来、不可磨灭的。人需要天主的那个爱，让人的心安定下来。人要找不到天主，他需要用世界上的爱来平定自己的心。有人把人间的情爱偶像化、绝对化，安慰自己的心。有人把工作偶像化。所谓偶像化就是绝对化，找一个工作，工作就满足了我。有人会把金钱，有人会把权力，有人可能会把人手的造品，一个物件，所谓的古董，当成安慰人心的物品。那这些东西叫什么？就叫偶像。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是《欧瑟亚先知书》。欧瑟亚先知、亚茅斯先知，还有就是伊撒伊亚先知，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先知。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崛起的先知啊？在罗马帝国建立，公元前七八世纪，罗马建成。 这个帝国那时候刚建成，还没有崛起，那是一个也是一个文明崛起的地方。在以色列周围有很多列强强国，巴比伦、埃及就不用说了，还有什么亚述帝国的崛起。那么欧瑟亚先知是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以斯拉亚先知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本来国家不大，一分为二，北国呢十个支派，南国一个半支派，因为本雅明支派很小。我们知道本雅明支派在俄里的时代，俄里前面点就是民长记的结束，本雅明由于他们内战差一点被杀完，后来想办法才让这个民族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民族是天主也算特爱的吧，因为太小，很弱小。南国犹大勒哈贝罕亚洛贝罕，北国以色列列出去之后，他就在北国建立了一个宗教中心，他就在丹和贝特尔两个地方各建立了一个宗教，两个朝拜宗教中心。他一开始只是在政治上分裂，还是同一个宗教，但是光宗教不能让人的心靠拢他，他害怕人们靠拢犹大王，于是他就建立了一个宗教中心，这样百姓呢就开始去朝拜偶像了，百姓就开始向偶像去朝拜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北国，啊，这是这个勒哈贝罕，就是亚洛贝罕，他在北国开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这么一个开始，所以在北国以色列拜偶像拜的要比南国犹大还要厉害。那么当时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什么？面临着很多国家的威胁，他们就投靠了人，把人投靠谁呢？一个是埃及，啊，一个是巴比伦，投靠向着两个大国不断的投靠，寻求帮助。啊，埃及啊，我们知道威胁他的是亚述帝国。那么他当然造的偶像也就是跟着这个造的，对天主不忠。所以当时欧瑟亚先知传教的时候，在这地方呼吁百姓，你要知道欧瑟亚用的那个例子是非常悲催的例子，非常羞耻的例子。天主让欧瑟亚去娶一个妓女，娶了之后让这个妓女再把她抛弃，天主让她再把她娶回来。那个时代的先知都是用很让我们人看来非常羞耻的形象去传达天主的讯息，用这个来谴责当时北国以色列对天主背信弃义，依情不业恋。我们知道背信弃义依情别恋是最伤人心的，结果呢带来的就是民族的毁灭和打击。所以天主借着欧瑟亚先知书向他再一次说，以色列啊，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吧，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跌倒了，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话，好再回来归向上主时对他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使我们重获幸福，使我们给你献上嘴唇的佳果， 亚述人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也不能再骑马，我们也绝不再对自己双手的造品说，你是我的天主，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得到怜惜。欧瑟亚先知书有点像情书，他要描述什么？一个背弃自己丈夫，一个女人在回归丈夫时，你应该说什么话？让以色列这样去对天主说话。欧瑟亚用自己个人的经验去讲的一个民族对天主的背叛的故事。北国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像一个妓女，本来从南国犹大分出来的，苟延残喘在北国，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林立，再往北边有亚述帝国对他们的威胁，于是他们就向周围的列国投去橄榄枝，向人家忏美奉承，拜人家的神，为了讨好人家获得平安，出卖自己的色相，出卖自己的信仰，对于这个民族，所以天主就借着欧瑟亚先知讲他们，你们应该回归天主，你们所崇拜的偶像不能救你们。什么叫崇拜偶像？偶像就是找一个心灵的安定。从大局来说，北国的埃及，北国的北边的亚述帝国就是他们的安全，靠着亚述可以威胁南国犹大，过去的偶像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比如我们发展教会，我们给教会依靠的不再是天主，我们教会投靠一个政治势力，甚至有的地方的教友，教会有什么事了，他不找教会的主教神父去处理，他找宗教部门处理。其实这个宗教部门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像亚述一样的权威权力，甚至比如说调动神父了，哪个神父我们喜欢不喜欢了，他们都借着政治力量去做，这个权力属于宗教权力。这说明什么？他们对世俗权威的崇拜，让教会依附在政治权威之下，感觉到有点安全。一个宗教的保护伞不再是天主，变成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他们觉得就有安全。事实上，你所依靠的这个亚述政府并不能使你安全，几年之后他的铁骑把撒玛利亚包围，然后彻底惩罚了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犯的罪很多，男人们崇拜自己的偶像，青年们任意而为，甚至很多很多当官的都是青年人当官，就是青年人不尊重老人，妇女们成了男人的玩物，就是为了讨好男人，妇女们没有矜持，他们的身段姿色模样变成了生财发财致富的工具，而且毫不羞耻。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到后来，偶像是什么？有了偶像，金银珠宝都就成了偶像，甚至人的身体的美丽也就成了偶像。 女人们在街上穿的花枝招展，袒胸露背，为的就是让男人们欣赏，达到自己的虚荣。这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犯的这三大罪。当时先知谴责过他们，男人的罪，女人的罪，儿童的罪。后来北国以色列被灭的时候，差不多都被杀死。当时他们的女人们都是赤身露体的被串着掳掠到北国去。所以用中国人的一句话就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你如此犯罪作恶，结果带来的就是这个民族的灭亡。亚述灭了，剩下了一群混血儿，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没完全掳掠走，又把亚述人聚到这里，和当地人结婚，这样彻底这个宗教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你只要以同婚，为什么在基督信仰里对同婚这么重要？因为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信仰不一样，只要一结婚，往往信仰就会变种，孩子可能就会两个信仰，或者说只能选择一方。所以北国以色列亡，亡于什么？亡于他的罪过。但是在今天福音里面，欧瑟亚先知虽然他也看到这个国家将要灭，但是仍然不厌其烦向他劝说让他回来的话，你们回归天主吧，天主必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再向亚述谄媚奉承，更不要向自己双手的制造品依靠他，回归天主啊！而且以孤儿的身态回归天主。孤儿什么？孤儿是可怜的，然后孤儿就再也没有投靠的，只有投靠天主，投靠他的父亲。你们或许能得救啊！所以今天圣经上最后一句说，今天这个欧塞亚先知最后一句说什么？愿智慧的人明了这些话，愿聪明的人听到这些话，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在上主面前畅行，罪人反而要跌倒。啊，所以我们今天读了欧塞亚先知书，欧塞亚先知书是一个特别的，从天主的角度来挽救人们的生命。他没有谴责社会正义，你要做个好人，他首先你要做一个虔敬的人，做一个唯一朝拜天主的人。另外一个先知亚摩斯转门谴责了社会正不义啊，所以我们亚欧瑟亚先知书所说的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过去的故事今天仍然会上演，如果一个地方教会开始崇拜偶像，依靠邪神，就是依靠人间的势力，不再靠你的天主，教会的首领开始向世俗谄媚奉承，认为只要我和世俗人喝好酒，给有权势的人天天喝酒打牌，给他们搞好关系，就能搞好我的教会，那你就会把教会双手捧给世界，送给撒旦，教会早晚还被你所依靠的人灭掉。教会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单单依靠你的天主，不要向世俗谄媚奉承，你应该把你的精力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你的上主天主，回归他。而且像欧塞亚先知书所说的，你要带着羞惭满面的心回归天主，后悔向世界给世界亲嘴。什么叫给世界亲嘴呢？你给世界称兄道弟， 你向世界忏悔奉承投怀送抱，你对你的天主却冷冷清清，你在羞辱你的天主，结果你将会很惨。撒玛利亚人的惨就惨到这里，北国以色列很悲惨。公元前721-722年，北国以色列灭，男人们被杀，女人们被掳，剩下的人通婚，这个民族结束了。所以这个民族教导我们，今天天主教会，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天主教会，因为我们中国的天主教会有很多教区都快灭了，你看它灭亡的结果一定是不依靠天主，向世俗忏悔奉承，依靠世俗，依靠强大的权力发展教会。哼，亚述不会发展你，会把你灭掉。只有真心回归天主，天主才会发展一个教会。中国教会大，有的教区灭亡，另外一个教区可能发展，就像犹大啊，但是要以北国以色列作为借鉴。如果你像他一样不依靠天主，光给世俗人打好关系，给世俗人亲嘴，给世俗人啊拥抱，结果你的教会就会灭亡。所以悔改，全心归向天主，才是我们的希望。